期大家周末过得怎么样。我尝试了一种新的方式哈，来给周末收尾，比如周日的中午出去吃个饭，然后去超市采购一下，然后回来趁着饺子皮儿、肉馅儿和韭菜都很新鲜的时候哈，直接开始剁馅儿包饺子。充满阳光的下午，然后边看剧边包饺子是一件很放松甚至很治愈的事情。大概是因为小时候每个周末的下午傍晚时分，父母都会包饺子，然后一家人一边看着正大综艺和后面所播放的正大剧场哈，然后一边吃饺子，这基本是我童年每个周末最快乐的时光。那个时候正大剧场所放的就是一个外国的译制片，然后看完之后会很满足的准备开始新的一周。电影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很稀罕的东西，除了电视上每周日只放一个之外，因为好像那个时候只有四个电视台，然后呢去电影院看，然后片子其实也特别少，都是什么红高粱啊或者妈妈再爱我一次啊这种电影。所以说只要放的电影在电视上一定会让人细细品味，聚精会神。那再往后就有了电影频道，你想每天放十几部电影，就慢慢觉得看电影很稀松平常了。再之后又有了网络下载，对吧，还有了流媒体平台，那看电影大部分就成了伴随状态或者背景音或者下饭菜。那像奥斯卡的电影就是获奖影片其实很好，对吧，那我基本上可能也要拆着看，可能看的时候手机还不时的要看一看什么 review， 就别人的影评怎么样。所以还是那句话哈，物以稀为贵。节目的开头非要聊聊这个，我想主要是因为现在我屋里的韭菜肉馅的味道还没有彻底的散去哈，好像它刻意非常可爱的提醒我必须在节目里提提它一样。好，进入新闻的正题。如果说上一周的主角是好运的日本航空和质量过硬的空客飞机，那么本周的主角就是倒霉的阿拉斯加航空和质量令人堪忧的波音公司。美国时间上周五的时候，阿拉斯加的一个客机1282，它从俄勒冈的波特兰起飞，要飞往加州的安大略，是一个短途的飞行。飞机起飞，然后依旧在爬升的阶段，忽然飞机的一个安全出口的这个门就被风直接吹走了，然后飞机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机舱内的压力迅速出现变化，然后机舱内的空气也被外部的这种高压抽走，乘客面前的氧气面罩都自动脱落，然后有巨大的风的这个噪音。当时飞机的高度是3000米，那机组人员果断决定马上返航，紧急迫降，最后呢回到了波特兰机场降落。幸运的是没有任何乘客受伤哈，但是大家都是被受了惊吓，有乘客说简直就是 a trip of hell， 就是那种地狱之旅的感觉。阿拉斯加航空它这个客机是空客的737 MAX 9，这个型号737 MAX 哈，听起来有点耳熟，对不对？因为之前这个737 MAX 8这个型号就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啊，分别导致两架客机坠毁，一个是印尼的 Lion Air 狮航空，另外一个呢是埃塞俄比亚的航空公司，总共造成了346人死亡。后来多个国家的监管部门决定停飞这个737 MAX 机型哈，等于说 grounding， 然后你不能够飞了，取消它的飞行许可，必须要检查修。修复哈，重新进行飞行员的培训等等，这个问题还真的很严重。因为后来发现是飞机设计中存在一个缺陷的问题，就是这个飞机的飞行控制中，当飞行这个仰角传感器传感的数据给一个叫 MCAS 的一个系统的时候，会出现错误的指令，会导致飞机原本是在上升的过程之中直接出现一个大头朝下的一个指令。那波音后来就进行了重新的设计，然后又对飞行员进行了重新的培训等等哈。但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因为你想这个你还要帮大家不断的去建立起信心，然后你还不断的去一辆一架一架的去检查，所以当时有这个737 MAX 飞机的航空公司都把这些 grounding 的飞机找机库放起来，甚至有些航空公司因为太多了没地儿放，直接都拉到这种沙漠里面去放然后其实导致航空公司的损失也比较惨重。另外呢还有很多公司直接就跟波音取消了订单，就是这个飞机我们不要了哈，退钱。那最终呢花了1年0.8个月的时间波音的这款飞机解除了禁飞令，重新获得了飞行许可。那这包括呢出了事故的波音737 MAX 以及它的一个更新版本737 MAX 9。 这次呢，阿拉斯加航空出现问题的就是波音737 MAX 9这个机型。那阿拉斯加航空出了这个事儿之后，没有把它只是看成一个个例，而是联想到2018年西南航空同一款机型的客机也出现了类似的事情。当时飞机是在10000米的高空飞行，结果发动机出来的一个碎片就打破了机舱的一扇窗户，那附近的乘客就被部分的吸出窗外，最后这个乘客伤势过重死亡哈，但是其他的人没有受伤，所以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决定果断停飞自己机队里所有的737 MAX 9这个机型，总共是65架飞机。那这个停飞哈，就导致阿拉斯加航空就是一天之内取消了163个航班，因为你这个机队忽然调转不开了。那另外一个拥有波音737 MAX 9的大户是美联航，他们有79架这个机型的飞机也是全部停飞，导致美联航有270个航班取消在一天之内哈。所以是这个周末坐这两个飞机的乘客是比较糟糕的体验。那另外呢，包括土耳其航空、巴拿马航空都停飞了波音737 MAX 9这个机型。那现在呢，波音公司需要对每一个飞机哈，这一款机型的飞机进行4到8小时的检查，检查集中在舱门中部的这个紧急出口的门塞上面，看看这个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设计的 bug 或者是制造的缺陷，因为这个门塞是机身的一部分哈。那在上周五阿拉斯加这个航班上，在高空压力很大的情况下，这个门塞就被扯破，然后最后直接脱落哈。其实波音公司早在去年夏天的时候，他们就曾表示说，有一家主要的供应商是做机舱的压力部件的，他们在钻孔上面存在不当哈，那这个也会延误他们的一些交付的速度，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这个出了事故的波音737 MAX 9有关系。其实事实上在过去的3-4年里面，一直有波音公司的老员工哈，或者比较高层的这种工厂的员工出来，然后做这个 whistleblower， 就是吹哨人，来质疑现在公司的企业文化非常的糟糕，根本不重视飞机的质量，然后甚至波音公司内部的一些邮件或者是 memo 流露出来，都是很多人就是说737 MAX 这个机型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哈。就是我自己不会做这个机型，也不会让我的家人做这个机型，所以你想这个自己公司的员工都说出这样的话哈。然后还有的员工说了，过去哈，这个波音的飞机质量非常的好，是安全的象征啊。波音飞机可以紧急迫降在纽约的哈德逊河上，不出现任何的问题，而现在这个公司的质量就已经跌到厕所里。就是过去波音公司确实代表了美国高端制造的一个巅峰，它帮助美国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哈，这个空军让人类登上月球，这也是他们建造的，还建造了空军一号。它大规模的商业化飞机的制造可以让商业航空旅行变得无处不在，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事件表明波音实际上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因为它那种要压缩成本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实际上已经让它迷失了自己。像之前那个吹哨人就是说，公司的很多问题就是员工短缺，然后加班增多，很多人过度劳累疲惫不堪，同时公司对于质量把关的这个质量监管部门其实还是怠慢的状态，有一些破损的零件甚至缺失的工具不完整的说明哈，就让公司就是整个流水线飞机的制造没有办法按时完成，然后又叠加这种订单上来。那尽管员工短缺，工厂的车间里面是一片混乱，但是高管们不在乎这个哈，他们只是要求你必须完成订单，必须按时完成，然后加量。多次出现飞机上安装了有缺陷的部件或者是工具和金属屑被留在飞机的内部，通常很靠近这些电器的系统，但是这些金属的碎片实际上在飞机里留下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它可能在飞行的过程之中打到齿轮，破坏发动机，甚至从发动机里转出去，打破飞机的窗户等等。波音公司这种重视生产速度而不是质量的这种企业文化，很可能会让它出现更多的问题哈。那现在乘客也好，航空公司也好，可能对它的信心，尤其是这一款737 MAX， 信心是严重扫地。好，2024年的全球第一个选举哈，可能是出现在孟加拉，它是在1月7号举行了大选。现任的总理哈希纳，他的这个党派在议会中依旧获得多数席位，那这位女总理也将继续的 连任。哈希纳他是在1996年第一次担任了总理哈，一个任期之后他就败选，但是他之后在2009年卷土重来，然后那时候当选，一直到现在哈始终掌权。那到现在呢，他将开始第五个总理任期。孟加拉的人口是1.7亿，它是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国家的人口，然后人口中8%是印度教徒。它的国土呢，除了和缅甸有部分接壤之外，剩下三面实际上是被印度包围的，所以它跟印度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紧密。当然你从历史上来看哈，70年代所谓东巴基斯坦可以独立出来成为孟加拉，背后就是有印度的推手。那哈希纳呢，也一直主张要和印度保持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印度从就哈希纳2009年当总理之后，他其实也是一直在为他们输送着，比如说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些贷款呐、等等。当然，这些所建好的公路、铁路也是为了印度服务哈。因为如果大家看地图就知道了，印度还有东北部的几个邦，实际上是要跨过孟加拉。那么，当孟加拉的基础建设比较好的时候，它的很多货物就没有必要绕路，而是可以直接穿过孟加拉哈，运到它东北部的几个邦去。其实最近这些年孟加拉一直在大力发展他们的服装制造业，其实你看很多衣服会发现made in Bangladesh， 就是孟加拉制造哈。实际上孟加拉已经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的这种服装制造国，这也帮助他们国内的很多女性可以获得一些稳定的收入。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一。